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大家请起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让我们同心祷告。创造天地的真神，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救赎我们，也感谢你赐下教会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谢谢主赐下恩典给我们，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信靠你。我们求主在把生命之道指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满足的喜乐。我们也求主赐下启示和智慧的灵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教会和谐社区的体现，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教会和谐社区的体现，讲的是教会。然后教会呢，它是一个和谐的社区，神要借着这个和谐的社区来祝福我们，他也要我们基督徒参与建造这个社区的这份工作。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他不但是用这些五谷新酒来祝福我们，更是要借着美好的人际关系来祝福我们。然而我们呢，就是我们这一生能够做的最大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做得成的，是我们跟其他的人合作的，大家一起做成的，那个才会是最大的事情。而我们基督徒还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最大的事情应该具有这个永恒的价值的，应该在神的国度、神的眼光当中，它是具有特别价值的，而且是我们大家一起做成的一件事情，能够成为众人祝福的，这应该是我们这一辈子能够参与、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根据圣经的启示，它就是教会的建造。那我要跟弟兄姐妹就从头说起了，就从这个教会这个观念我们先来谈起。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话语的启示，我们现在才能够学习并且明白神的心意。现在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有个敞开的心，有个受教的心，也帮助这个传讲的人自己本身是愚拙的、不配的，但是求圣灵引导，借着我的口能够把神的话语来分享给弟兄姐妹，使众人得到益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看这个题目呢，有五个重点，我先把那个重点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弟兄和睦同居，第二是百节各按各职，第三元首耶稣基督，第四真道同归于一，第五爱中建立自己。大家先不要看出有这么多的题目，我先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关于教会它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对教会都有一些观念，这个观念通常是错误的。 那一个月前我跟大家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根据 Google 给教会的定义。那我也曾经解释说，Google 它给一个字下定义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是一种民意调查，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的人用这个词的时候，这个字的时候，人的心中认为它是什么意思。那根据这个定义的话，就一般人认为教会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它是一个建筑物啊，教会就是那边有一个教会，上面有个十字架，那就是基督徒敬拜神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意思啊，大家都觉得它就是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就觉得说，教会它是一种宗教的组织啊，教会这间教会那间教会，它就是一种基督徒的一种特定的组织啊，基督徒很多组织啊，十字会什么 YMC 但教会是一种基督教的组织。所以一般的人，不信主的人，他的看法是这样。那信主的人，你说基督徒是怎么认为的？其实基督徒很多也是这样想，他一讲到教会，哎呀，这间教会不好，那去别间吧。啊，这间教会讲到好听，那间教会不好听，或者那间教会，他想到的是一个宗教的组织，说跟我没有什么太密切的关系，就是好像一个饭馆，啊，这家好吃去吧，那家不好吃我换一家。他想的就是他是一个地方，一个组织，他没有想到别的意思。那就是我们其实也受到世俗的影响。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给定义的，就是两节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讲到说从神的角度他是怎么看教会。一节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耶稣基督是为了教会牺牲了他自己。第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你们这些人要去牧养神的教会。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从神的眼光看，教会完全不是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个机关组织而已。那么教会它应该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这是我想给弟兄姐妹做一个观念上的整理，就是我们脑海中的这个教会啊，你接受的是Google 的定义，还是你接受的是圣经所给的定义？那根据圣经的话，教会它应该是一群基督徒。这群基督徒会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而连接在一起，这样子的一群人，或者说这样一个信心的社区，这个叫做教会。那我们现在这个是教堂了，这个地方。那教会讲的就是一群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那个是真正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呢，这样子的教会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祝福。我想现在稍微绕一点，跟大家讲一个幸福快乐这个观念。就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想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天父也想要我们过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我们来想想看，就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哈，这个幸福快乐怎么来的。好，在基本的满足啊，需要满足之后啊，基本的需要就是说食衣住行了，说基本的需要都有了之后，那我们还能不能够长时间的一直很幸福快乐？不是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吃得更好一点，或者住得更好一点，开车子开得更好一点，你说这些短暂，就是短暂吃一顿短暂而已。你说我这一辈子都很幸福快乐，要看什么呢？看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很和谐，是不是很美满。那个五谷跟新酒哈，是我们吃喝快乐、游山玩水，暂时的忘掉烦恼。可是真正使我们感到幸福的，或者说一旦你失去之后使我们感到最痛苦的，是那个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朋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那种和谐的相爱的关系。我想大家应该可以就说认证我这个说法，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是真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在有吃有喝之后还盼望能够有人去爱他，希望有人爱我，希望我也可以有别人可以接受我对他的爱？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缺少啊，你说这又看不见又摸不着又不能当饭吃， 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爱，为什么我们缺少它之后会感到不幸福呢？那老人是这样子，老人也需要爱，小孩子需要爱，很需要爸妈的爱，而在老人跟孩子中间的所谓的年轻人，他们更需要爱，它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那你不管是年龄、性别、种族，就是在我们世界上每个人的心里面有这么一，用进化论来解释吧。你说他怎么用进化论来解释这个普世性的现象？这不是说群体生活比个人的生活更有生存的激励，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我们心里面有需要这一个幸福感，我们需要这种人跟人之间的相爱，那这种事情存在于我们的心里面，它的的确确是有这么一回事。那如果是用圣经的话语来解释的话，就很容易明白了。圣经里面有非常完美的解释，圣经说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乃是造男又造女，所以男人跟女人都像神。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本质说神是灵，神又是爱，所以我们人天生对心，就是我们在心里面对爱有一种追求，有这方面的需要，因为我们像神。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真的有幸福跟快乐的话，必须要有一种和谐的一种爱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关系最能够，就说你在什么地方最能够得到这样子啊？你看这个世界上虽然物质越来越丰富，科学越来越进步，但是人际关系越来越破裂，到处都有损伤的人际关系，大家心灵也挺痛苦的。你说什么地方我可以安心的说我知道人家都对我很好，我也可以对别人很好？这个地方呢是神的社区。那我给大家看这一首诗歌，就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诗篇133篇1-3节啊，很短，就是三节。这节经文这样子说啊，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他下面那个描写，你要有一个圣经的背景，以色列人的背景的话，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他说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说美到什么程度呢？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那你得认识亚伦是谁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那远处的那个黑门山，因为在耶路撒冷的远处那个最高的那个山北边啊，黎巴嫩那边最高的山叫做黑门山，又好像黑门山那里飘过来的那些露水降在锡安山，锡安山比较矮，就是耶路撒冷所在之地，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基督徒读过，差不多读过这一篇诗篇，然后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啊，弟兄和睦同居，就是说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们，大家和和谐谐欢欢喜喜地住在一起，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描写他的怎么样啊，怎么美好。说为什么弟兄可以和睦同居，为什么弟兄姐妹，就世界上的人我们都一样，就是有很多的纷争，你到哪个社会到哪个公司里面处久了之后就是要闹事情，那为什么弟兄姐妹可以和睦同居？这跟这首诗歌的这个前面那几行小字有点关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首诗歌前面有几个小字说大卫上行之诗，在诗篇里面有那么十几首诗歌叫做上行之诗，他们的背景是这样子，就是在当年啊，当年在各地的以色列人，他到了节期啊，逾越节什么时候，就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耶路撒冷在哪里？在锡安山上，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当他们上去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啊，这一群啊朝圣者，大家在山下就洗老服又啊就往上走啊，他们就常常就一边走呢，大家就一边唱诗歌，所以我们那个诗歌本里面就留下了十几首。 所以这是大家心里面盼望说，哎，我要去啊敬拜耶和华。然后我们大家一伙往上走的时候，唱出了这首歌，说啊，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它不是在平地发生的，它是在上行的时候，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有个敬拜神的心思，大家的心被我们的神所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和睦同居。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我们之间的这个 difference， 我们不同处都不见了，消失了。然后开始说，想到说我们都是一群被神所眷爱的人，然后一起要到他的殿中来爱我们的神，敬拜他。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和睦同居，那个时候看到人间最美最善的那个景象出现了。然后他来描写说，这个就好像是那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图，就是这个亚伦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大祭司啊，以色列的第一个大祭司，就从他开始的啊。当初是神叫他的弟弟摩西把那个油倒到他的头上，就高立他做大祭司。然后圣经有详细的来描述这个大祭司的衣饰，我就讲两点。你看这个大祭司的前面，他的胸前呢排列了有12块的宝石啊。当时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所以在这个每一颗宝石上呢就刻一个支派的名字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他的两肩哈，双肩之上各有一块宝石，然后这边呢左肩上刻6个支派的名字，右肩上又刻6个支派的名字。然后这个大祭司呢，他要代表整个的以色列族啊，到神面前来敬拜、来赎罪等等。亚伦这一个人，他代表了整个的民族，整个的信仰的这个族群，就他一人代表整个以色列。我给他用一句对联吧，说大祭司他是肩挑以色列，胸怀各支派，所以他这一个人到神面前来，他是有这么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当神那个膏油厚厚的浇灌下来的时候，表示神对以色列族他的眷爱，神对他们的慈爱跟信实，这样子流露出来。那这个是诗篇133篇的背景，它是一首上行之诗。那他有讲到说，福分是从上面浇灌下来的，好像那个膏油这样子浇灌是神的福分，然后又好像这个自然景观，这个黑门的这个甘露，神降甘露滋润大地，降在锡安山，那里有神所命定永远的福。这是一首非常美的诗歌。那现在我要给大家看第二处的经文，我们回到新约，也就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我要给大家看以弗所书第四章。那我要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我要从第一节到第16节先给大家大致解释一下这个经文的意思，然后再跟大家做一个比较。从这中间我们来看到为什么教会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看为宝贵，然后它可以成为你的祝福，也成为众人的祝福。以弗所书第四章，在第四章之前他讲了一件事情。以弗所书你看那个第三章跟第二章，他就开始讲到了教会，说主耶稣基督啊，自己是神家里的这个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到第三章又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奥秘，这福音的奥秘，就是要在外邦人中间让他们也得到神的恩典，使他们也可以得救。那这个恩典这个智慧要借着教会哈，三章第10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再跳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啊，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有一篇非常美的祷告，就是保罗他自己心受到感动，就在说啊，我在天父面前屈膝， 然后想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等等。这个祷告结束的时候他这样子说，这是第三章二十节，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大家要记得，所谓的教会就是一群信主的一群基督徒，他们所形成的一个团体，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那一群人叫做教会。神要在教会当中得到荣耀。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来看第四章，我读一下，就大家 bear in mind， 就在你的心里面记得说有一个教会的这个大前提在那里，然后你就开始比较清楚说啊，原来保罗这里讲的都是教会，而不是我个人的修养或怎么样，是教会。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那个时候保罗在牢里面，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请大家注意到他特别提到了这几样的啊，你说美德也好，看看就特别注意一下啊。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这原文没有那个的心啊，就是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或者说保守灵圣灵里的合一啊。凡是要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等等，这都是他比较不是属于说个人的修养，说我这个人很正直，我这个人很诚实，那是我个人的修养，我这个人很勇敢，那也是你个人的特性。但是说他很谦虚、温柔、忍耐的时候，这都是跟人跟人之间相处有关系的。那个谦虚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低的意思，就是降低的意思，把自己摆在很 low 啊，把自己摆得低一点。温柔，把自己的心态放软一点。忍耐，给对方的时间长一点。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那宽容它原来的意思是担当的意思，就是我用我的理智担当不了的啊，我用我的这个人格修养担当不了的，现在用爱心来担当，担当这样子的人，说我们之间都需要彼此担当，彼此的宽容，彼此的接纳，是这个意思。用和平彼此联络，就是我们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不是嫉妒，而是温和，而是接纳，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这个合而为一呢啊，不是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努力出来，是已经给的，圣灵已经给了，不是说哎呀我们现在很闹，大家赶快合而为一啊，大家努力努力啊，你也客气点，我也客气点，就合而为一，不是，而是说在你一信主的时候，在主里面，圣灵已经把这个合而为一的这个状况已经造成了，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啊。说我们这些受浸归入主的，都是受浸归入在，就圣灵是我们归入在基督里面，就这个合而为一是一个继承的事实。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去造成它，而是去保守它。竭力保守，用我们最大的努力使他不要受到撒旦魔鬼敌人的侵犯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你看看圣经是怎么写的，保罗他是怎么讲的，因为他讲的是教会，所以到第四节他讲了这个合而为一的时候，他下面一连串的一，他第一个就是一个一个一，就是身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身体只有一个，然后才说到圣灵只有一个。说为什么是这样子说呢？因为他看到身体的时候想到圣灵。有一节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你们翻得到的就翻，翻不到的话我读给你们听哈。十二章的十三节哈，十三节， 那我还是读两节好了，十二十三两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再念一遍，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然后我们这时候再回过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就知道保罗他的眼睛看到了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看到他是合一的，然后想到他的来源是因为都是从同一位圣灵在那里把我们合在一起。然后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就给我们的这个呼召是一个有指望的呼召，永生的盼望啊，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先有一主，然后才会有一信。你必须有主耶稣，有信心的对象，才能谈到有信。先有一信，才有一敬，因为心里面相信了，然后才会奉主的名受浸。然后先有这么一敬，一神才会成为众人之父，就这一位神成为我们众人的父亲，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然后这位神他是在众人之上，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接着他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他所赐的就是天父，或者说我们主耶稣基督送给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份礼物。那么第七第八节他就是在说送礼物的事实，第九第十节讲的是送礼物的人是谁，第十一到十六节讲到这份礼物的内容跟目的。我们看这第七跟第八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说有这么一件事，这是一个主耶稣送礼物的事实。然后第九第十节说那送礼物的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九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来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是充满万有者的那一位。然后才是十一到十六节讲的就是到底耶稣基督他送给我们什么礼物呢，他所赐的就是说他给我们的礼物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等等。这里讲的有人说是四样，有人说是五样，我现在我想我们不花这个时间去做这方面的争论，我就只是读一下圣经。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做什么呢？圣经接着说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一群人，然后这些人的作用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原来牧师教师这些人为的是要来帮助我们圣徒能够尽自己的职分，好把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给他建立起来，使我们每个人进入一种工作的状态，能够发挥自己的功能，把教会建造起来。那说建造到什么程度呢？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个是教会建造的一个目标，在真道上跟认识神的儿子。那一个是客观的真理，在真道上同归一，一个是主观的经历，认识神的儿子。这方面我们大家有了相同的看法。第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诡计的话就不是可以一眼望穿的，那么法术就是比较技术高的那种障眼法，使我们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稍微提一下，那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基督徒哈，圣经说我们是羊嘛，很容易被人家愚弄的。 那异端的确很多。有时候我看那些异端，这种说法也有人信嘛。而后来一研究说，哇，信的人可多了。我这么明显的错误，为什么会有人信？就是一大堆人会信，他们都不读圣经吗？八成是不读圣经，但是就会相信啊，女基督来了，然后到现在圣经神的话已经过时了，有新的东西，新的启示出来了等等，各式各样的啊，就是有千百种。但是如果我们在真道上没有成长，没有同归于一的话，很容易就被人家所摇动。第十五节，不要被异端所摇动，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这一节圣经就是被我们基督徒给用错了，因为我们老是把它个人化，就讲到说哦，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断章取义了，这很明显的断章取义，说我跟你之间用爱心说诚实话，你别怪我讲话不客气啊，这是为了你的好处，这都是爱你的缘故，就这么就说圣经明明说了爱心说诚实话嘛。但是你看他前面跟后面讲的是真理，讲的是不要受异端的摇动，讲的是要爱心说诚实话。那这个诚实话它的原文跟真理是同样的一个字，绝大部分的英文的圣经就是说在爱中传说真理，用爱心来说真理，就是说我们怎么爱人家呢？你把真理说出来是一种爱。不要受异端的摇动，而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这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所安排的你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位置，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照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是第二个常常被误会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爱心说诚实话，第二个被误会的就是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又想到自己了，说我就是要有爱心在爱中来建立自己。大家不要忘记他这里全部讲的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他的原文这里是用一个中性代名词，不是阴性也不是阳性，讲的是基督的身体，在爱中建造基督的身体。那这是这一篇话的意思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他做了一些解经，然后现在我要来做两段经文的比较，说这个和谐社区它是怎么建造成的。首先它有一种向上走的动作，诗篇133篇一开始说这是一首上行之诗，大家怀着诚心去朝见神的时候所赞美的歌声。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说你们蒙召，这个蒙召圣经里总是说那天上的呼召，那神从基督耶稣里在上面呼召你的，这是一种向上的动作。弟兄和睦同居，以弗所书就讲到圣灵里的合而为一。在诗篇133篇说这好比那高亚伦的油从头上怎么浇灌下来，亚伦他是一个人代表整个的信心社区，身体只有一个，以弗所书这么说，讲的是一个身体。在诗篇133篇说这就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到一种恩典，说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升上了高天，然后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诗篇133篇结束的时候就说我们在耶路撒冷，说那里有耶和华所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特别讲永远的生命。在以弗所书就也是永远的生命，这是从神的儿子来的，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弟兄姐妹，这一个是旧约，他在描写一个信心的团体，一群以色列人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以弗所书他描写的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们人所能做的，如果你信神的话，你不信神的话，你大概不会接受我这套说法。但是我就是根据圣经来这里跟弟兄姐妹说，我们信神的人知道说，我们能够给别人最大的祝福，就是跟一群弟兄姐妹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和谐的信心的社区，让他们在有生之日也可以享受到人间的幸福跟快乐。而这个和谐的社区，这个教会，它有永生的目标，神要借着教会来赐福给普天下的人，使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可以使人生活更加的美好。那我们那些不和谐的事，我们的家或我们的个人，如果你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和谐的社区，你在教会里好了之后，慢慢的你的家还有你自己的心里面也会开始有和谐，甚至你的左邻跟右舍慢慢的也会变好。但是如果你是单独坐在，你就是一个人在那里看几本修身养性的书，或怎么自我帮助的书的话，那个没什么作用。神永恒的计划永远是我们这些微小的人跟其他的神的子民合在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大的，而且是美好的。我们这一生能够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给我们的地方来发挥我们的功用。所以我是这样子看教会的，我们这间教会，下一张图片，我们这间教会，下一张可以吗？OK， 我们这一间教会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信心的社区，是一群上行的人哈，是一个彼此帮助的一群的弟兄姐妹啊。这张照片是去年的时候我们照的。我们不光只是说啊，这间教会好，那间教会那间教会这礼拜活动比较好，或者不是这样子，说这间不去，去别间。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那种 Google 的那种想法。而且我们想到说，我们就是一起连在一起去朝拜神的人，然后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要连在一起的，心跟心，生活跟生活连在一起，去遵从神的旨意来建造一个美好的社区。那这个是真正的教会。下面有几点我想很快的看一下，因为那个经文本身已经解释过了哈。百节各按各职这件事情，我要跟弟兄姐妹说一下。一开始你看到神赐给教会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等等，然后说他们的目的，说这些人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做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是这样子，一般的人哈，基督徒在内啊，他总是有一个观念啊，我们这个牧师啊，他就是跟我们讲道的，然后他呢就是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去慰问呐、啊，去探访呐、啊，去传福音了，干嘛？我们花钱雇他就是做这些事情的，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雇主或者是一个局外人啊，我就是来这间教会，我来这边聚聚会。中国人嘛，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大家聚一聚总是好的，就是觉得就看教会总是这么看的，而且看这些圣职人员的话就这么看。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说牧师存在的目的是帮助你受好装备，然后你可以发挥你的功用，要你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来建造。不光是牧师、师母或少数几个圣工人员建造，而是全体教会弟兄姐妹，你发挥你的功用，你就是有你的功用。你不管是关心一下周围的人，或者向人分享一下福音，或者在团契里做些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美好的功用。你说，牧师啊，你怎么装备我们？圣经说了， 说要你来成全圣徒，成全就是装备嘛，你怎么成全我们？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开个训练班，传福音训练班，一二三告诉我几个步骤怎么传福音，或者服事训练班，崇拜训练班，这样子来装备我呢？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圣经说牧师装备教会是使教会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建立基督的身体，用神的话语来装备神的子民，帮助弟兄姐妹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神向我们说了些什么话。一旦我们自己明白了神的心意，神说的话，我们就得到装备，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事情，圣灵就会带我们，牵着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去做该做的事情，也会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跟能力来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叫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另外还有一个观念，就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元首啊，他一方面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然后基督呢是教会的头。我给大家看两节经文啊，一个是以弗所书5:23，这样子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全教会全体的救主，这是一节。还有一节是也是以弗所书1:23，讲的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刚刚我们已经看过这充满万有者，教会只有一个图，一个头，就是主耶稣基督。我跟弟兄姐妹一样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仆人，是侍奉主的人，一个仆人而已啊，年日也很短暂，过几年人啊，就像一口气啊，野地的花一样会过去的，只有我们的主他是永存的，他才是教会真正的头。那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间教会整个教会运作，你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总归在一起，它就是有三样事情很容易记的。一个就是 Christ Centered CC 哈，一个是 Bible Based B 跟 B， 还有一个是 Mission Minded， 这是我们这间教会无论怎么做都逃不开这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以基督为中心，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这点我们认定啊，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带领，然后我们以圣经为根基，注重神的话语，愿神的灵借着神的话来带领我们的人生，使我们走在一个和谐的道路上啊。然后我们注重宣教，就是要把这美好的福音宣扬出去啊，这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关于那个同归于一哈，就是看你怎么翻译。他那个原文的话有另外一种翻译法，就是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是这么翻译的，就是那个同归，我们中文的话就是说同归于一只有一样，就是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个英文的话就是把那个修饰词，这你看你怎么用哈，就是说我们在哪里同归于一呢？在真道上，这个 faith 啊，这个英语的这个 faith 可以翻成是真道啊，信心也可以说真道，就是在这个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呢，在对神儿子的知识上，认识神儿子这件事情上同归于一。我们讲的普通一点、俗一点哈，就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然后对灵命追求或信神的程度深浅不一，然后就算你是基督徒，你过去的背景啊，你长老会、浸信会、圣公会，不管什么会，或者是反正任何的背景都不一样，你说那怎么合一？他说啊，当初我们在长老会是这么做的，就是点水嘛，你们浸信会为什么还要泡到水里面去？就开始会有这些事情就会出来，这些都是皮毛，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回归到神的话语里面，重新根据神的启示来认识他，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你知道我这个人顶烦的是什么事情，就是有人跑来跟我谈神学，哦，我们加尔文神学是这么这么说。以前有传道人跟我说，神呼召我来宣扬加尔文神学，我听了肚子里就一肚子火。我神呼召我们传道人来传神的话语还差不多，这永恒的真神怎么会叫我们来传地上的一个人他的思想，他对圣经的观念呢？那些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它不是真道。就不要，就是不要走岔了路。我们还是回到神的话语，读圣经，求真理的圣灵引领我们就行了。最后，怎么在爱中建立教会？就刚刚读过的那段经文里面有两句话，我想跟弟兄姐妹再温习一下。一开始有一句话叫做用爱心互相宽容，就是教会里面应该是个特别有宽容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都会讲错话，都会有错误的念头做法，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你可能看到一个人他还没说话呢，你看他那个样子你就容不了他。但是在社会上也许是如此，在教会里不能这样子。教会里你不管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或男或女，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基督里已经合而为一了。所以我们看到人总是接纳，总是宽容。你说教会里可不可以宽容艾滋病的人？当然可以。可不可以宽容同性恋的？我们反对同性恋，但是他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的人，我们不会说哎，你是同性恋不准进来。基督跟罪人、罪吏、娼妓在一起生活，神爱罪人，但是那个错的事情我们就指明说他是错的事情，并不会因此而拒绝了犯罪的人。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接纳。所以如果是能够这样子接纳的话，那你说这个省级啊，这个海峡两岸啊，这个或社会地位，这个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接纳。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最 happy、最喜乐，大家可以很容易都被接纳，可以找到爱心接跟送都可以找到的一个地方。然后用爱心诉说真理，说如果你能够根据圣经来跟大家分享，那是一种爱心的表现。你如果真的是要把它解释成诚实化的话，那也可以，虽然它是secondary， 就是说一种爱心的表现是人跟人之间存着一个诚实的心。那你说怎么在爱中建立教会？我想这两样可以了。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用爱心诉说真理，我们彼此诚诚实实的，欢欢喜喜的。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分，是主耶稣基督送给我们的。让我们这些人生很有限的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就留下一点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而不是我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是弟兄姐妹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合得越好，这个教会越联合的时候，整个的基督的身体这个人他就运作得越好，也能够就是中间的每一个肢体更多的幸福跟快乐，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那我是很盼望我们这间教会2015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呢就重新回到圣经来认识教会这个真理，然后想一想说，天父你让我去哪一间教会， 我要在哪一个身体里面担任一个肢体，然后我是一个节，百节各按各职，我的职在哪里呢？当我尽我的职的时候，整个身体就运作好了，会成长。我很盼望我在那中间有我这么一份，也让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来发挥作用。让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神的儿女可以聚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又感谢圣灵已经为我们造成了合一，只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竭力的保守，也在爱心在真理当中来建立神的教会。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